他的故事虽然他的故事缺点呢也是文字多了一些啊，但是他成功就成功的切入点好，他也有一些没有文字的，像这个夜以继日的等着，黑天白天黑天白天等着那小草长大破土出来长大结出花来，他就想尝尝花是什么感觉，尝尝，这充分体现了蓝猫的不是蓝猫加菲猫的馋，但是他对吃的时候他是很勤奋的。加菲猫啊，跟那个主人在开玩笑之类的啊，在主人肚皮上画了一个脸的形象。加菲猫跟它主人还继续开玩笑，每个人都有他们不同的爆发点，一点点小事就让它着急、上火、发疯。比如说弹嘴唇儿，它弹着主人嘴唇儿，那主人能不急吗？是吧？当然真猫去弹那个，在现实生活中，如果真猫去弹你嘴唇，你还不见得急。再谈一会儿是吧？但是它形象里头好像它跟那主人似乎能沟通，但是又不能沟通，在哪儿呢？加菲猫所有动物形象出来以后，它是气泡形式的，注意了吧？是这样说话的，它主人说话却是真的说话，是箭头，对了吧？这就是还作者上在这一点他还是没做出突破，他没有说的加菲也说箭头话。主人也说箭头话，没有，他这是告诉大家，加菲说的话和他主人的说的话，如果能对上话，那是纯属巧合。因为他动物、人类和猫，他不可能真的是懂对方语言，所以他就把猫说话，他用气泡，所以就这样啊，是一种巧合的方式构思出来的。主人说话是用箭头的，主人说话是真的说，猫说话是一种猫语，猫语呢，它就人类是懂不了。你看加菲猫那动画片、电影之类的，它主人不可能跟它直接对话，它主人都该忙自己忙什么？加菲过来吃饭什么的啊？对，啊加菲啊，我不想吃，不想吃啊！主人怎么怎么样？它得形成一种巧合对话，并不是真实对话。来只小猫说：“加菲，你又长胖了。”加菲一脚把它踢出去了。门上出了个猫形，外边是草坪，踢出去了啊！胖子最怕说胖子，啊，就像我，谁敢说我眼睛小，我就不乐意。这个，他把那个欧迪两个耳朵给系树上了，然后他回家可以放心的玩了。他说啊，欧迪回不来了，正玩，欧迪回来了，把树给扛回来了。漫画语言啊，夸张，夸张就是漫画的艺术特点。好的漫画都是极具夸张特色的。你像那个他这个形象设计的时候的加菲不是一般的自信，是吧？那个很骄傲的啊。他最好的朋友是镜子，因为能看见自己。所以最大的业余爱好就是什么呀？就睡觉。还他最喜欢吃的、最喜欢的宠物就是热狗。最喜欢的狗就热狗，并不喜欢欧迪。中国连环漫画发展里头说一说，最早的中国连环漫画就是那叫上文下图的，像上图下文的那种，那个比较传统的连环画。最早把一些名著画出来，比方说《西游记》啊，《岳飞传》呐，《封神演义》之类的，这种连环画。那是在那时代特别受欢迎，100多年前。现在这种画现在还在画，有一些动漫公司还画这种，拿人家《西游记》改，拿《封神演义》改，改成连环画，推销给外国人啊，在国内是卖不动啊。后来鲁少辉开篇了两个长篇连环漫画，《发行博士》《桃果》，还有28年叶浅羽画的《王先生》。这都是比较早期的中国连环漫画。这个就是王先生。王先生现在你要看着有点费眼睛，是毛笔画的，是毛笔写的字啊，也不是印刷体。这个真的是他写的字也写的比较草，看他的字还不好看。怎么看？你看这字，我给你分析分析吧，就是他想自杀，把枪对准自己。一拉枪打歪了， 然后他就躺在马路上，就等着车压死。结果警察来了，把他拎走了。他没死成，他就跳海。渔民说水凉，他又没死。后来来个歹徒，把枪对着他，说：“你把钱、衣服给我，否则我杀了你。”哎，他把衣服和钱都给人家，出门还喊救命去。看出来他不是真想死，真想死，那歹徒对他了，那来吧，说正找没省事儿的事儿，快对着我开枪。这个有一个生活背景的事情，就是为什么扒了衣服？这是现代歹徒不会扒你的衣服，要扒你衣服那就不是一般的歹徒。在以前是扒衣服，为啥？以前的人的生活条件非常困难，在49年以前，有的人呢就一套衣服，有的一家人就一套衣服，棉袄就好几年，很多年就穿的一件棉袄。有的人做了新的棉衣服了以后都不敢出门，劫抢钱的人直接抢你衣服，你不给他直接把你弄死，就把你衣服脱下去。那时候就因为一身新衣服丢命的人不在少数。就是不同时代是不一样，就在那个时代，就是为了一套衣服可以丢命，就是那个歹徒会抢衣服的。后来比叶先宇再晚一点的，就是王先生再晚一点，就牛鼻子。牛鼻子咱看过了啊，后来就是30年代天津出来一个漫画家，叫画老夫子的老白鼠，那个就是彭地，也叫冯彭地原名啊。咱们看看老夫子的形象，这是彭地的老夫子。从右往左看，从左往右看，看他序号走啊。我还按照他那30年代，好像他不标序号，应该是从右往左看的。就是当时公厕有味儿啊。这是王泽的老夫子。这个老夫子实际是高度的临摹了，模仿了那个人家的形象，但是因为前辈的这个彭地的作品没有注册，所以说不能算侵权。所以当你画一个漫画的时候啊，如果你画了一个好的形象，觉得自己很喜欢，大家也很喜欢，说你一定要把它注册了。这是王泽的，我就纳闷了，他那个形象他为什么现在还用？就是他用那个，比方说现在他还画那个王泽，比方说现在还画这个老夫子，他现在还用这个形象。那个现在中国人有这形象吗？为什么不换身衣服呢？给他，就因为他的漫画，以至于西方一些国家的人都认为中国人都长这样。另外，30年代就是上节课给讲那个中国第一代女漫画家梁白波，30年代唯一的。一个啊，梁白波的后来他不跟那叶先宇处了一段，然后没处成，就上了台湾了，后来在台湾病逝了。这是梁白波上了年纪的形象。这是梁白波画的叶先宇，神似，我只能说神似，因为叶先宇长得很帅的，这个感觉你感觉看不出来帅了，是吧？叶先宇很帅的。这是梁白波画的速写，梁白波的速写的作品是很符合女孩子那个画速写的习惯，而且也确实是那时代人画速写的习惯。这个不同时代的速写的风格是不一样的，比方现代人的速写它就不像这么的单线条啊，比较简单那种，不是啊，它这个也很唯美吧，但是好多女孩子这样画。梁白波画的连环画蜜蜂小姐，B 老不走，递个纸条给那个门房，把 C 叫来，他搂着 C 说话，把 B 气走了，然后他跟 A 去约会了。你要脑袋慢点你能反应不过来。 B 缠着他不走，他就找 C 来， C 一来呢把 B 气走了， P 气走了，嗨，把 B 气走了以后，他又把 C 给弄走了，然后他找 A 去约会去了。为什么他叫蜜蜂小姐呀？就是说他在感情上比较那个浪漫。那位男的倒漂亮，救命啊！那狗在追他，那男的来救他了。 哎，那狗是我自己的，那狗成了他追那男孩子的道具。大学生有那个追女孩子是吧？上食堂买个馒头，买俩花生豆是吧？不敢买的是别的菜，别的菜就不好认识人了，然后就在食堂门口晃悠，等看到女孩来了，他端着这东西往人身上撞，咣一撞，馒头和这花生米都掉地上。女生还不好意思，我给你买一份，不用不用，你 QQ 号多少？啊，认识，认识啊。女孩上当，你记住，她这个认识方式，她都是故意的。她有本事端一碗扣肉，咵扣身上来一下，那就不是故意的，那是真事儿。那也有的时候也不能信，有的时候是。我曾经听说有的学生是这样，一个宿舍跟另一个宿舍打赌，说你敢去追那女孩子吗？那宿舍说我敢。好，这俩宿舍打赌，打多少个西瓜子，然后就在那个宿舍，那人都坐在路边了，做裁判，然后那人就站在那儿等着女孩来，然后就说，哎呀，我喜欢你，怎么表白了一通，那女孩子还羞红了脸呢，说，哎呀，我有男朋友什么。其实呢，人家根本就不是真追，就是一次赌博。所以说，当有人追你的时候，你周围看看有没有人，有没有裁判呀，亲爱的，啊，亲爱的，错过去，找他的狗去了。这个男同志都心都裂了。看来30年代啊，30、40年代人画那个诗，感情破裂的还是这样画，有历史了。这个表现方式有历史了，而且通过他的这个漫画有一个特别好的东西，就可以了解当时30、40年代是人穿什么，什么发型，是吧？咱们那时候人穿着打扮上一点都不土。梁白波1947年出了一个中国很有影响力的漫画家，叫张乐平。说张乐平，有的人可能他还陌生了点，他的作品不陌生，《三毛流浪记》《三毛从军记》，是吧？这个不陌生，《三毛流浪记》和《三毛从军记》是两部书，是不一样的。但是《三毛流浪记》是悲剧，《三毛从军记》总体来说是喜剧。《三毛从军记》呢，是描写三毛在军队里的幸福生活，《流浪记》呢，是他的这很悲催，真很悲催。咱看个作品吧，然后呢，到抗战胜利后呢，到几1949年以后呢，还画上三毛过上了幸福生活。一会儿我都给你看。1949年以后的三毛，大家谁也都记不住了，因为他太幸福了，大家都想看看他悲催的时候。所以说，我觉得一个艺术啊，不应该这么办。你看《三毛流浪记》，这就是特别可怜，画的三毛特别悲，这样的故事应该多画。不是说1949年以后了就要画幸福生活，你看接着画1949年前的生活嘛，啊。但是有些人不会喜欢，啊，有人说你怎么还在画那三毛流浪呢？啊，现在三毛已经不流浪了嘛，啊，三毛现在很幸福嘛，是吧？师傅呢练那个鸡蛋飞，然后给他呀三毛练，三毛都摔脑袋上了，师傅拿鞭子来抽他。这就是漫画，真实生活中是不可能这样的，对吧？哪有拿真鸡蛋先练的？给学生说，哎，刚练，拿鸡蛋练，练不好我抽你，怎么可能？拿替代品啊，是吧？三毛睡在土筐里了，等那师傅呢往土筐里铲土的时候才把他惊醒，多可怜啊！三毛妈妈是被人杀死的，嗯。被榴弹给打死，是吧？三毛反正蛮《流浪记》描述的他特别可怜，饿得不行了，看到一个胖子从汽车里出来，他就想着是猪，去摸人后背，叫人挨踹，人踹。现在想想细想，这张话语好像不太可怜。凭什么摸人后背？一个要饭的喊你摸人后背，不找挨打？现在换换，现在有一个乞丐过来摸你后背了，你烦不烦？是吧？这仇富心理。三毛打工啊，这是啊。 累了以后躺在椅子上睡觉，直接就是小床铺，这倒有点意思。流浪记看了，看完了，我就挑了几件看。现在看从军记，从军记就三毛的喜剧，给长官敬礼，把大肚子长官给顶个个子。三毛看自己头发被帽子给压住了，他把帽子剪个窟窿，三根头发立起来了。长官一看你这德行，我给你盖个钢盔，我看你还剪。所以是喜剧，对吧？为什么说是喜剧呢？为什么那么点小孩当兵是喜剧？我告诉你，就是喜剧。在那个非常酷战争，中国百年战争，对吧？从1846年、1842年开始，一直到1949年，中国就战争就没停过。所以百年战争，百年战争的中国呀，非常贫，非常穷，人民生活非常痛苦。那战乱的时候，尤其在跟日本打的时候，那战争的时候，如果说有一个人孩子流浪，那孩子十有八九会饿死的，没人给他吃的，但是他能够被军队给收过去，那好生活，不愁吃不愁穿，还有保障。他也不可能让他真的上前线，他也只能做前线的一些辅助工作，对吧？实际他是能够得到温饱的。三毛呢，吃饭，你看他不像流浪的是吧？流浪记的时候他不可能有吃的，对吧？从军记他有吃的，吃饭不成问题，有菜有饭没问题。但是他吃饭的时候看着苍蝇很烦，他就拿那个喷那个喷雾那个药，喷药那雾气啊，就那个像气筒一样东西。这东西我们可能在农村能见着，现在城市里很少。手动喷药，哎，喷到饭上了，他还吃，把自己给药晕了。这个在三毛的那个动漫电影里头有这情节，他跟两个老兵去抬，跟两个大兵啊去抬那个木材，一抬把他抬下来。这就是，所以说三毛流浪记是悲剧，三毛从军记是喜剧。三毛总体来说并不是那么，总体来说啊，并不是那么悲的。这是三毛买了点生发液，想养自己脑袋上多长点头发，结果没好使，狗长了以后，他给狗啊剪了剪毛，当成狮子狗了。哎，挺逗的是吧？所以三毛流浪记就悲嘛，三毛从军记是喜剧。这个还有他盯修工事啊，他最多做一些辅助工作嘛，修工事的锤子太重，一轮把自己都轮飞了。三毛看着公鸡和那小鸡打架，三毛去帮忙去了，结果老兵说你管这干什么，自然规律的事情你管他干什么，结果他俩打起来了。这个形成之字形构图，这边之字形啊。所以你看这他没有说这老兵揍他吧，没有吧，所以说这个他是很可爱的一个。所以在这点上他肯定了当时的军队是吧，没有说当时军队怎么混乱呢，怎么欺负人呢，老兵油子怎么虐待孩子，没有，那时候没有。他跟那新老兵出去碰着个鬼子把枪对着那个兵了，然后他从底下掏那个鬼子的脚啊，回来就缴获了一个啊俘虏。这三毛过上了幸福生活，1949年后的作品。三毛看会场上有人拿着话筒讲话，回来以后他就拿了一个莲蓬讲话，后来拿小喇叭在说，那什么什么在学，拿小喇叭然后去开会，然后他模仿大人开会，这什么用啊？两个孩子互相笑，哎呀你真脏。然后一个女孩过来拿个镜子，你看你们俩都脏。哎呀，三毛一旦过上幸福生活真是悲剧。我不是说他个人悲剧，我觉得艺术形式是悲剧的啊。本来他可以继续流浪继续从军的，画一些这个故事，你让他非要穿得很整齐，过上这种无聊的生活，这艺术就死了。 有很多艺术家在四九年之前和之后就是个分水岭。曹禺最典型，是吧？还有一些人，这还有一些画家，四九年之后，尽管产生了大量作品，但是都是狗屁，没有一钱不值的作品。相对曹禺大学时候那三件作品，他的一生就指着这三件作品，他后半生那都是什么东西？完了，是吧？在五十年代，中国有一批优秀的艺术作品出现了。我这个动画，我只是说的动画，内容上不涉及的政治，是吧？好动画，于童，上网看看去，人参娃娃，纯儿童的漫画，三个和尚，现在三个和尚那个作者现在可赚钱了，他就是原创，然后他现在画一个人物就是五分钟，那画很贵，我给人造谣啊，说人画五分钟，其实那张画人可能画一年啊，但是他画成这样的。就这样，我可能我有时候卑鄙的想，这就是五分钟，是吧？我卑鄙的想，因为要我画，好像两分钟就画完了，我太卑鄙了啊！我太卑鄙了。如果那个作者和他亲人又看见，别说我，我可能个人太卑鄙了。那这画很贵，据说十万八万的不给你，所以说我现在坚持着画，我希望有一天我五分钟五十万。低于五十万不画啊！你要现在要聪明点，赶紧从我这买，五千块钱、啊、很便宜啊，赶紧买。九十年代起，中国漫画真正的发展起来了啊！已经我不是说从五十年代直接跨越到九十年代啊，中间就不说了，寒心啊。然后到了九十年代，中国漫画得以繁荣。现在咱们大家看到，尤其是你们。看着多少盗版长大的，多好啊，多繁荣，是吧？啊，看的那些漫画集基本上都是抄的，都是从人拿人外国的直接就是翻印的，是吧？以至于很多出版社都挣了很多钱，甚至就都盖了职工宿舍了。原来出版社一般哪有钱盖职工宿舍楼啊？他们都自己盖大楼，然后盖职工宿舍楼，问怎么挣的钱，都是盗版挣的。有一阶段中国盗版猖獗，现在不行了啊！现在中国版权意识已经上来了啊，所以说有一段他盗版很猖獗，现在是有盗版，但是很少了啊。但是艺术漫画艺术盗版是一个阶段，很多国家很多地区包括台湾，在他漫画发展路子上都有那么二十年是猖狂盗版的时代，都有。中国大陆也是从八十年代到二十九十年代，这个小二十年也是一个猖獗盗版的时代。